在这里再次问大家弟兄姊妹安，来到一年最后一个的主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时间，让我们去 wrap up 一下今年我们的灵性或者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其实就我觉得今年过得很快，我好像仲记得好像昨天才是喊完1月1号这样样的日子，现在很快就已经有一年完结。但是这一年这么快过了之后，究竟我们的灵性上面的追求认识是有些什么地方的一些的改进呢，或者进步呢，或者是需要我们更加花时间去努力的呢？我覺得在年中的時候是做一個很好的回顧，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在我們聆聽主導意先，讓我們再次一起同心的低頭禱告仰望，讓我們心思驗交在我們主我們神的手上。天父，多謝你，多謝你給我們從歲首到年中的時間都能夠在你的恩典當中活著。環顧在過去一年的當中，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所面對過的一些人生的喜與樂，甚至在靈性的上面有一些的衝擊，或者是一些的令我們覺得興奮的事情，因此無論是怎樣的經驗都好，我們獻上感恩。因為你曾經說過，無論或順或逆的，你都應許與我們同在。但願我們找緊我們這位創始成終的神，並且你所差派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在聖靈的引導之下，讓我們能夠在往後的日子有生之年的裏面都能夠更加的經歷主你怎樣與我們同在，也都能夠進入到去永恆的當中，可以同你永遠同活。我再次獻上感恩，我們同心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阿門。我都正如說，一年到這個年尾的日子最好就有些回顧的，不過我的回顧就比較遠了一點，因為有時特別在過去那三年的疫情之後，我經常都有想機會去回去香港探望我自己家人的，但是沒種種的原因都未能夠成行。不過都在心態上面是很多的預備，其實其中一件事我覺得我自己最覺得虧欠的，就是我爸爸已經很大年紀了，但是都沒什麼機會去跟我爸爸說中國人所說做個大壽咁樣嘅機會。因為我爸爸今年咧就已經80多歲啊，咁即係按照佢個身份證啦，即係你知佢哋嗰陣時個年代咧，嗰啲身份證啲年份咧，即係係咁上下靠估咁上下登記嘅啫。咁但係回顧翻喺我爸爸呢咁多年嘅日子，同埋我自己同佢嘅交往，其實相處機會唔係好多噶。可以話得，我同爸爸，因為我爸爸好早起身嘅，每一日都為咗去辦貨啦、做生意啦。當我瞓咗覺嘅時候咧，咁佢又已經都未翻嚟嘅。咁所以咁嘅日子咧，其實相處唔係好多。但我發現咧，每次當我能夠單獨同我爸爸相處嘅時候咧，都可以喺佢身上邊有一啲嘅見聞或者一啲嘅學習。咁其中一樣嘢咧，我就諗起啊，即係主日崇拜啊嘛，咁我就諗起以前我究竟啲主日或者禮拜日係點樣過嘅。咁其實咧，以前我嘅禮拜日咧就冇翻教會啦，好年輕嘅時候，咁啊多數嘅活動咧或者見我爸爸就真係禮拜日啦。咁啊禮拜日咧佢就會同我哋去飲茶嘅朝頭早，咁我爸爸其實朝早去飲茶嘅，咁因為佢哋啲生意人咧全部都喺茶樓傾翻嚟嘅。咁但係咧，禮拜日咧，佢就會同我哋一家大細去飲茶啦。咁多數咧就係我哋兩兄弟咁啊話，不如我哋去揾位先啦，咁樣咁住後屘爸爸嚟啦。咁但係其實多數都係我阿爸去咗揾位先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早起身啊，習慣咗。咁啊，同佢飲完茶之後咧，咁啊，通常我哋就 即以前就冇乜嘢做噶啦，咁啊翻屋企一系就玩下，咁一系就唔知點無謂謂咁過咗一日嘅，或者有時啊行下百貨公司啊，行下公園啊咁。咁但係我記得咧，我年輕嘅時候咧，我爸爸咧曾經有一次喺我媽媽嘅啊，即係提議啊，就話不如你帶個仔去跟下你今日啦，咁我就覺得啊好咯，爸爸同我出街喎，咁其實原來我爸爸咧每一個禮拜日咧，你以為佢係收咗工啦，佢其實就唔係去收工嘅，因為佢哋做生意嘅咧，通常咧由禮拜一做到禮拜六之後咧，咁就好多貨咧就發咗去俾唔同香港嘅唔同嘅商鋪啊。咁然後咧，你要發咗貨之後咧，你要收翻啲貨銀噶嘛？咁就幾時去收咧？咁通常就禮拜日去收啦。咁啊，嗰啲鋪頭咧，多數咧禮拜日都開工嘅。咁不過趁禮拜日咧，佢哋即係話叫做生意比較慢少少。咁我爸爸咧，通常就會禮拜日就會逐間鋪咁樣去問佢收翻啲貨銀。咁咧，我媽媽就話：，喂，不如咁啦，今日你帶下你個仔去行下啦。咁我哋好開心啊，第一次，哇，同爸爸去街喎、哦，即係又唔知佢禮拜日做乜噶嘛，係咪？就係知道佢飲完茶就唔見咗人咁樣，跟住去咗邊咧？咁啊，同佢去行街去收貨銀。咁因此咧，我好記得咧，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嗰、那個經驗咧就係、是、去到收貨銀嘅地區啊。是我從來都未去過的，譬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悉香港啊，即係有個地方叫做九龍城寨啊。佢真係走入九龍城寨裏面收貨銀喎、哦。咁我其實人生當中咧，即係喺九龍城寨嘅印象就好唔好嘅，因為咧我發覺原來九龍城寨嗰啲街咧唔係真係條街嚟嘅，其實係啲窿嚟嘅，要捐嘅。有時咧有啲大嘅電纜啊，有啲木板咧間開，咁你就要跨過佢，或者捐喺下面咁走過嘅。咁去到一啲嘅商鋪嘅裏邊咧，咁甚至咧嗰啲商鋪就好特別嘅。佢個鋪咧，我哋以為啊有個大門口啦，咁然後就打開門做生意。佢唔係咁嘅，佢其實係一個類似好似個窗口咁上下，高幾級嘅。要行要四五級樓梯咧，捐個頭入去，然後就同個老闆講：，老闆，我想要買啲乜嘢嘢啊？咁有一次我記得咧，就同我爸爸去到呢啲嘅九龍城寨或者三教九流嘅地方，好多呢啲嘅地方嘅，咁就去收貨銀。咁入到去嘅時候咧，通常咧嗰啲人就話：，喂，我爸姓黃啊，黃生，你咁錯檔啊？咁所以我對呢句説話好敏感嘅，咁錯檔，錯檔嘅意思其實佢唔係歡迎你啊。其實點解咁而家嚟啊？咁梗係又話唔想你收貨銀啦。咁佢我阿爸就話：，你都知啦，睇下你生意如何。我阿爸第一句唔係話叫你收錢嘅嚇，話睇下啲生意如何啦咁樣。咁跟住咧，咁我哋做細路仔咧，最開心嘅就係咩咧？嚇，見到好多啲未見過嘅嘢咯。但係咧，就係好有一個特殊嘅機會，就聽見我爸爸同好多人嘅溝通啊。佢唔係同我講噶，不過同嗰啲人講，咁我就覺得佢啲溝通好得意嘅。點得意咧？因為佢哋似乎大家又好似唔係真係好和洽咁嘅喎。佢啲語氣似乎大家好似你又潤下我，即係先識呢句説話，潤下你，你又潤下我，我又潤下你。咁但係咧，跟住咧過咗冇幾耐，我阿爸又走啦。咁我唔知點解要走啦，咁啊走啦咁。我就發覺我爸爸好多時候咧就走咗之後咧，去咗冇幾遠咧，跟住就同我講啊，佢話：，真係唔想做嗰個人生意。我心諗有生意點解唔做咧？咁最初我真係唔明。咁有啲時候咧，我阿爸就話：，呢個揾笨嘅呢個人。有啲咧就係話：，都唔知賒數幾耐，賒幾多，要攞咗好多貨，好多人原來唔係真係俾曬錢你嘅噃。你有冇諗過啊？原來做生意咧，你可能賣100元嘅生意，做100元嘅生意，可能你收翻嘅可能得50-60元咁嘅啫喎。嗱，從我啲爸爸嘅對話嘅裏邊，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有咁嘅現象嘅咧？但最辛苦係咩咧？我爸爸原來咧，你自從朝頭早同佢飲完茶之後，一路去出去行嗰日日咧，係行到你腳都抽筋嘅，因為佢從來咧唔停落嚟，因為佢要去唔同嘅地區，逐間鋪捐入去，然後問嗰個人你生意點啊，然後問佢收翻啲貨銀，有時收到， 有時收不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发现到原来人性和我所认识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可能那时年纪小啦，觉得单纯很多啦，不会想到人是有那么多诡诈，原来做生意是原来有那么多这样的巧妙的地方，甚至原来做了生意原来收不足钱的。那些怎样找数呢？那家里那些最终的数银是怎样处理？我没有处理，直至到很后期才我知道原来是不容易的。不过藉着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原来跟爸爸相处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明白到你的爸爸是怎样想的，他处事的态度是怎样，而他的处事态度也不少透过这样的机会去传递了给我知道，是不经不觉的。如果套用到这种这样的经历用在我们的属灵的事上面，我又有一番的不同的理解。因为特别当我自从三十几年前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经常听见教会讲一句说话的，就是叫做与主同行。如果我想回与主同行这句话套用回好像我爸爸，我跟他礼拜日去收数那种同行，哇，我就真的不太想行。因为你知道香港又热又盛，我爸爸又 不用钱的。真的不用钱的，他不用在自己钱的，在子女身上。不过跟我出去当好像他自己那样，又热到死，又不喝水，又不喝汽水，我们看到哎呀好口渴，那又不敢说，因为阿爸都不喝，那你怎敢喝，是不是？跟着我还记得我妈妈在最后回到去问，哎，今天跟阿爸怎样样啊，这样。我说水都没喝过，除了早上喝茶之后。跟着我妈闹我爸闹了很久，她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应该给个仔喝啖水嘛，你叫你啊这样捱得啊，她不捱得的嘛，这样。教会成日都讲与主同行，过去一年了，行成点呢？我们又学了些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真的跟上主行了一年之后，你的生命上面又对上主认识多一点啊？还是我们仍然是处在一种很表面的状态，甚至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都未必明白呢？今天我想透过这段圣经跟大家一起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至十二节。藉着这段圣经，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与主同行是为了认识主的道理，来到去为作为目标。如果我们为与主同行不是为了这样东西的，只不过是为了可能宗教感上面你觉得自己好像虔诚了，我觉得今天这堂道应该希望藉着这段圣经能够帮助大家去发掘一下，或者打开一下，在迎接来的2024年的时候，我们那个的属灵生命应该怎样与主同行。好，让我一起打开这段圣经好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至到第十二节，让我们先读一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就很多时候都拎来讲的了，特别很多男士都很喜欢来讲的，女士就不太想讲这段圣经的。不过因为这段圣经引用了旧约一些的经节，不太合听对于不同性别的人，但是我们去从这段圣经看看，从这段圣经如何去明白上帝与他同行。好，我一起打开之后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一起读，我们以和合本去一起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有好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创造人的是做男做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够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首先，多谢阿Joe啦，为大家印了这个地图。如果大家是上网的，在个 YouTube 个频道的背景介绍就有个条连结，一按掣咁你就可以直接由教会个网站可以下载到呢幅地图噶啦。咁我一阵会约略提下噶。咁后边仲有个成个讲道大纲添。嗱，我哋从呢段圣经嘅一开始，我哋会睇到耶稣说完了这话，咁即系讲啲乜嘢嘢咧？其实如果当我哋去睇翻前文嘅时候咧，我哋会发觉到其实耶稣啱啱啊，先至讲及到嗰个嘅仆人一个恶嘅仆人啊，佢唔肯去到去学校，好似佢个王或者个主人嗰个嘅处事嘅手法，唔理解呢个王对人嗰份嘅宽容嘅心，于是乎佢恶待其他佢嘅同伴。在上文我们刚刚看完这个这样的比喻之后，耶稣就在这里说，他就进行了一个的路程，这个路程就在这幅地图那里显示了出来的。按照在和合本的圣经那里说，就是说他讲完这番说话就离开加利利，就是离开加利利海。所以在这幅地图的上面，大家会看见从最顶就是加利利海，对不起，完全用英文的。那个加利利海，下面那个 长身的就是死海，如果大家知道的。那耶稣就从加利利海就往南去开始走，他就说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究竟条路是怎样走？原来当时有一条的路径，就是由加利利海从这个的西岸向南走，然后再由南走穿过一条的横贯的公路，就去到这个的约旦河谷的地带，然后就穿过了约旦河，就沿着约旦河的我们叫做的东岸一路行下去，然后大约到这个约旦河的近尾的地方呢，就穿过了过了对面约旦河的变成约旦河的东岸，由西岸转入去东岸，再由东岸穿过翻去，进入到去向西走的耶利哥城，然后进入到耶路撒冷。嗱，呢条嘅路径点解我特登要画呢幅地图俾，即系提供呢幅地图俾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咧？其实呢条路径系当时古近东一个主要嘅一条嘅南北通道嘅路径。如果大家熟悉呢个地方咧，特别你睇翻幅地图嘅时候咧，你会留意到系刻意避开一个地区叫做撒玛利亚 （Samaria）。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做法呢？因为原来犹太人传统上来计是跟撒玛利亚人是有一个界替的，认为撒玛利亚人根本是一个不纯种的希伯来人的后裔。这个有很多历史因素，我在这里不详细讲了。因此可免则免，都不会穿过撒玛利亚这个地区 嚟到去走，進入到去耶路撒冷。所以當我哋去睇翻點解條路要咁迂迴，由加利利海往南走，然後突然間要再向東走，沿住呢個河谷地區，就係咁嘅原因。呢個有一個前設，其實希伯來人同呢個嘅猶太人有一個唔相交嘅一個習慣。於是乎，耶穌亦都按照呢條路線走下，睇下呢班人究竟，即係特別指到猶太人啦、希伯來人啦，究竟佢哋嗰個心態同埋佢哋所會面對嘅經常遇見嘅景象係點樣樣？就好似我爸爸每個禮拜日帶去收數，都係去嗰啲鋪頭啦，去嚟去都係走嗰啲鋪頭，但係每一次睇下當中嘅人究竟發生啲咩事。聖經呢度第十九章第一節就介紹到，當耶穌走呢條路嘅時候，發覺就有好多嘅人主動嚟到去跟從住耶穌。呢班人點解會主動嚟跟隨耶穌呢？因為原來好多嘅人佢哋係有疾病啊，佢哋想耶穌嚟到醫治佢，即係嚴格上嚟講，佢哋有所求先至嚟去揾耶穌嘅啫。我哋嘅信仰系咪有所求先嚟揾耶穌呢？我曾經有一次同一個好著名、都幾出名嘅一個嘅學者談論到救恩嘅問題嘅時候咧，佢話冇要求就唔會去揾宗教噶。係咪有要求你先去揾宗教？我想問一下你自己，見到你的仔女是不是有要求才來找你呢？還是你的仔女只是想來看看爸爸媽媽你做些什麼事呢？是建基於一個關係，還是建基於一個利益的交易呢？很多人是原來在一個利益的交易之下來去找耶穌的。於是乎在這個這樣的大氛圍之下，來到第三節，也都是我們開始看的第一個部分。從第三節至第六節的裡面，我們看到有一批人又走來去找耶穌，而這批的人是耶穌從來都沒什麼興趣來到主動跟他們要碰頭的。這班人叫做法利賽人以及他的同黨，他们很主动来去找耶稣了。那你就会问，为什么他们这么主动来去找耶稣啊？因为他有一样东西很希望藉着来去找耶稣，将耶稣他那个的号召力，甚至偷了他们那个的光荣，能够抢回来。唯一一个方法，他就要将耶稣有那么黑没那么黑。所以从第十九章第三至第六節裏面，我俾咗個副題，佢叫做顧忌重思。嗱，咁我哋睇下呢班人有啲咩嘢顧忌，又要再次重思啦。嗱，當耶穌經過咗呢條路徑，查探好多嘅人，哦，原來跟隨我都係為咗有啲嘅要求或者有需要先至嚟去揾我。耶穌冇吝嗇。他仍然是願意去醫治這些人，所以在第二節裡面說，有許多人來跟著他即是跟著耶穌，耶穌就在那裡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耶穌沒有吝嗇，雖然你是有要求來去找他，耶穌肯醫治他們，但這個不是代表就等同於一個人來去接觸耶穌的正確動機。不過耶穌亦都把握一個咁嘅時間嚟到去接觸呢啲人群，希望呢人群能夠藉著呢個接觸，能夠去睇到上帝係點樣嘅一位上帝，救恩亦都係一回乜嘢嘅事情。嗱，呢個咁嘅情況，耶穌冇停止。但是法利賽人見到這些情況就很不高興，所以從第三節的裡面我們就發現到，有法利賽人再次來到做什麼，主動來試探耶穌。試探耶穌這個行為不是第一次的了，其實在馬太福音裡面 多次法利賽人嚟到去試探耶穌，不過用到試探呢個字眼咧，喺對上一次就係第十六章第一節裏面同樣用同一個描述講到呢班法利賽人同祭司同以及耶路撒冷嘅猶太人公會所差嚟嘅人一同嘅去到試探耶穌。試探呢個字眼係咩意思呢？查考翻喺呢個馬太福音嘅裏邊，試探 parasso 呢個字眼第一次使用就係喺第四章嘅第一節同埋第三節。呢段聖經講乜嘢嘢啊？係講到耶穌被魔鬼試探。我哋以前講過嘅，耶穌被魔鬼試探是聖靈帶耶穌去進入到這個試探的裡面的，有上帝的意思在裡面的，有上帝陪著耶穌進入到試探的當中的，藉著試探來到去展示出耶穌他屬神的屬性以及對上帝的說話那種的忠誠。馬太福音的作者多次甚至來到這裡第十九章第三節是刻意用回試探耶穌這個陳述來到去表現出，其實法利賽人以及他的同黨，即是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公會的人，其實他們的心路歷程、想嘢思想方法同魔鬼撒旦是冇分別，兩者是同埋一夥的思想。咁呢班人嚟點樣試探耶穌呢？我哋睇下佢嚟到問咗耶穌一條嘅問題咯。呢、這個問題咁樣講啊，佢話：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英文咧寫得更加準確啊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佢話 ：Is it lawful to divorce a wife for any cause？ 佢呢度嘅題目有個特點，佢話任何人，嗱留意啊，任何人，唔係淨係指對猶太人，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理由去到將他的太太或者將他的妻子去休了他咩？合不合法啊？呢件事嗱，他哋呢個問題有幾種的前設。第一是實施在任何人身上邊，第二是任何的理由，第三就是談論到合不合法的問題。弟兄姊妹，我們就會問這條問題有什麼特別之處呢？特別之處就是跟耶穌走這條路程有關係了。因為原來耶穌選擇走這條路程呢，是屬於一個當時我們很熟悉的人物，叫做希律。哪一個希律？很多個希律的，因為希律分開不同的地區都有他希律王去管治，但耶穌特意揀這條路程去行進入到耶路撒冷，是經過了一個叫做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 的管轄地區。你說牧師我怎麼知道？不知道你就可以看回之前第十四章第四節的裏面談論到有關於施洗約翰被殺的過程了。施洗約翰有一個特點，他就指控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 說他娶了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我們看一段聖經，如果我們有這個背景的時候再看完這一段，你就會明白到為什麼我給了一個副題，它叫做故技重施。因為 馬太福音嘅十四章嘅裏邊，我哋知道最終施洗約翰就係因為被呢個嘅希律安提帕指證佢娶兄弟嘅妻子係不合法，被監禁，而最終甚至係被呢個妻子，即係呢個轉嫁俾希律安提帕的这个女士呢，有名的，我不详细讲了，大家自己回去再看吧。利用一个技巧，透过自己的女儿跳舞给这个的自己的新任丈夫情郎，我应该这么讲，开心乱地开了个的建议，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履行。于是乎这个的希律安提帕的情妇呢，就利用这个的机会杀死了施洗约翰，因为他指出他不合法嘛。当我们看回这条的问题的时候，刚才所讲的就谈论到婚姻的问题，合不合法的问题，为什么这班法利赛人要用这条题目来到去试探耶稣呢？因为他们其实想用同样的套路来到去陷害耶稣，好像昔日怎样施洗约翰被杀死一样。因为他指出这个的希律安提帕抢了兄弟的妻子，其实都不是抢的了，这个妻子都不是一个好人来的，他利用他自己的女色来到去谋取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只是男人才为自己权力地位去争取，女性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套路去做的。所以简单地说，当耶稣进入到去这个的希律安提帕的管治地区的时候，已经促成了这班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讨厌，而且你还要准备进入到去耶路撒冷城，即是说他们的大本营的里面，耶稣你这样的做法摆明是想抢我们那个光芒，甚至要夺取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公会那个权力，特别那个在宗教上的权力。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烫手热生户的题目，同样引导耶稣基督，引诱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律法的讨论，尝试去引诱耶稣作出一个的评语，合法还是不合法呢？施洗约翰做了一个决定了，不合法，死咯。如果耶稣你都是这样做的，你一样会死的。其实这班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很熟读旧约圣经，不过不是熟悉怎样去上帝在旧约圣经的启示，他熟读的。在哪里来的呢？这个他们的基础是源自于这个的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的，我一起打开申命记 Deuteronomy chapter 24，申命记旧约圣经24章第一节，找到之后我一起读一下。他很熟的，对圣经很熟的，但熟不代表他一定明白圣经为什么。我们读了先好吗？我们读一下了，这次圣经我们读多一点啦，我们直接读到第四节啦 ，OK，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Chapter 24 from the first verse to the fourth verse of Deuteronomy。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 因為這是耶和華所憎惡的，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賜為業之地被玷污了。法利賽人以及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公會，他們有一種特性，他拿著上帝的說話就按自己的意思去運作，而去實踐在以色列的群眾裏面。當他們見到舊約聖經有一句這樣的說話的時候，他們就把握了這個控制宗教甚至神說話的詮釋的權力，由我們法利賽人以及猶太人公會所有的人去做決定。這句說話的實踐，哪一個可以做些什麼，哪個可以不做些什麼，由我們去斷定。所以為什麼後來有這個613條的規條出現在猶太人的猶太教的律法裡面，就是這樣的原因。聖經寫了在這裡，他們有沒有仔細去了解他聖經的所說的核心意思是什麼東西呢？其實如果大家剛才讀完之後，你應該很容易應該領受得到的。第24章的第一至第四節的裡面，其實那個核心意思是要告訴我們知道，上帝不喜歡人休妻，講完的了其實。但是這一段聖經為什麼會出現呢？空間就無限了，他們因為他們想著這句說話是誰頒布的？摩西頒布的嘛，是吧？摩西頒布，摩西有這樣的權，你可以不給他休妻嗎？他從來沒有想過摩西為什麼容許這件事這樣的出現。於是乎他按照這種的他自己的邏輯，自己的宗教的權力來去運用出來，去控制斷定哪一些人可以休妻，哪些人可以不休妻。但是他們卻將這個問題現在放在耶穌面前。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他們這樣的做法其實目的是想耶穌做一個判決。一，如果耶穌你在這個時候提出來你是認為不合法的話呢，那你死了。一會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去拆解他們這些情況。不過耶穌在這些重重的他們這些狡詐和他們這些設計的裡面，耶穌很巧妙地去逐步抽絲剝繭地去解決了他面前被他們這個陰謀所設計的陷阱那個危機。耶穌怎樣做？我們看看第四至第六節說什麼了，仔細去看看。 OK， 第四至第六節耶穌就回答他們。耶穌回答什麼？那起初做人的誰啊？不用說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創世嗰個神啊嘛，係咪？唔使講噶啦。佢話：嗱，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嗱，耶穌講得好清楚喎，男同女加埋係人喎。所以有句説話，有啲人講：男人係人，女人都係人嚟噶嘛，係咪？因為兩個加埋就是人 ，OK？ 呢個好合創世記入邊嘅啟示嘅，二人係成為一體。誒，跟住耶穌就講咯，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嚇！嚟到呢度，耶穌好有趣啊！講到呢一點嘅時候，首先佢哋呢班法利賽人，耶穌咁樣問你，唔知道做人是起初誰做啊？他們一定知道啦，他不會答我不知道上帝的嘛，是不是？ 當再講落去嘅時候，二人係成為一體，佢哋起時冇念過咩？個答案好明顯，佢亦都唔會答我哋冇念過啦，因為我哋一定係好熟悉上帝喺創造嘅時候係做男做女噶嘛？喺邊度記載啊？因為喺創世記 Genesis 第一章27節、5章第2節都好清楚講咗俾我哋聽，上帝創造人係做男做女，而且男人同女人係有一個直接肉體上邊嘅連結嘅，所以二人成為一體喺聖經裏邊記載得非常之清楚。而當去到創世記第2章24節，就是耶穌在這裡所引用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耶穌是直接引用當時最流行的70士譯本的版本，如果你有機會的可以去比對翻呢段嘅希臘文同埋70士譯本嘅版本，係幾乎完全一模一樣嘅經文，流行地喺普及地70士譯本邊度寫噶？邊度編著噶？大家知唔知啊？聖經咪聖經咯，係嘛？理得佢邊度編著啊嘛？70士譯本嘅出現係源於埃及。在亞歷山大港要建立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要蒐集當時世界所有最出名的名著，即如果當時如果有莎士比亞，當時當然沒有，如果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套應該有一套擺在這個亞歷山大圖書館裏面。70士譯本是這樣出現的，於是乎就找了所謂70個人分開來翻譯希伯來文聖經，然後譯完之後，咦，發現到，咦，原來按照他們的翻譯，他們所譯出來的是一模一樣的。當然這些有其他即宗教上的原因要這樣設計，但出現了一個版本，是一個普羅大眾都知道，要俾外邦世界人知道，因為當時埃及係一個可以話得係呢個世界上邊嘅大國、世界級嘅城市、國際大都會。國際大都會，你去佢個圖書館，佢一定係為咗全世界人都認識嘅而去編著嘅一套嘅書。呢本就係舊約聖經。耶穌透過在這段聖經裏面引用在當時普及的70士譯本，或者你可以說馬太當時聽到耶穌說的時候，他印證到，咦，原來是70士譯本來的，所以他用寫下來給我們看。在這裡耶穌引用了出來去介紹神上帝原本做過的設計，特別人兩夫婦的問題，於是乎做了一個總結。第6節，既然如此，兩夫婦再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開。耶穌針對翻，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的這句的經文，話翻俾法利賽人呢班人明白當中嘅意義。你哋講任何人啊，好啦，我就同你講翻任何人啦。啲任何人係點樣樣啊？既然如此，夫妻再不是任何人，亦都唔係任何嘅兩個人。任何人其實都係夫妻嘅關係。回應回你們說任何人想走妻，現在我就說回任何人。第二，上帝的設計是不是分開的，上帝的設計是一個合體的，有關聯的。既然是這樣，上帝的設計是沒有人可以分開。耶穌這樣回答，回應回這班的法利賽人這條問題，首先完全避開了 在这里讲到合不合法的问题，因为不是耶稣决定合不合法，是上帝决定合不合法。如果在这条问题上面你走来问我合不合法的话，那请你看回那个决定合不合法的人的原意是什么。那个人是怎样？就是上帝。上帝从来没有认为是分开，那你们又怎么回答这条你给我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有休妻这个的条件呢？弟兄姐妹，单纯这段圣一个这么简单的对答，我们可以看见人心的邪恶其实很可怕，可怕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呢？只要他有些事你不合他心意，他就要想尽方法来到一而再再而三来到整个氹给你去踩。而耶稣在这个情况也都看得准这班的人那个动机，因此他带他们去看个原本那个的原则，或者决定合不合法那个决定者是哪一个，完全没有踩入去他们原本好像施洗约翰指证这个的希律安提帕的错误这个这样的陷阱的里面。首先我们要在这里讲一句公平一点的话，施洗约翰这样做法是不是错？是不是没有智慧？不是。施洗约翰是在个实际，他作为一个当时耶稣基督的先锋，甚至被认为是先知的一位，在这样的位份上面，他是要将上帝的标准清楚讲出来，不畏惧任何人他喜欢与不喜欢。他的做法是对的，不是没有智慧。你说他的死是不是蠢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为什么不摊长一点啊？指证多几个啦，你如果这次不指证，你以后都不会指证的。先知的角色是将上帝的说话传递，你没有权在那里面去决定传不传，你的责任是传递这个讯息。好了，当耶稣在这里避开了这班人的针对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去第二个环节的讨论或者答辩。刚才那个第一轮环节，他们想陷害耶稣，耶稣避开了。第二环节怎样呢？从第七至第九节，在这里耶稣就让他们那种丑恶的罪恶完全暴露出来给他们自己看。我又读一下了，好吗？从第七节至第九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班的法利赛人可以说得死缠难打，他们的试探真是 不得到手，他们就不会罢休。于是乎他们马上追问耶稣，他说，哦，原来这样啊。所以我本身翻译叫这样，其实如果用翻口语化的翻译，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即进一步去抽证耶稣啊。他怎样抽证啊？他见第一招没效，陷不到耶稣去做一个决定之后，于是乎他们就拉出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那里曾经摩西说可以写休书的留意这个问题，留意看看这条问题，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有没有看见这条问题？他们由休妻这个题目 轉移到去針對摩西嚟講，咁你哋就會問啦，點解要有咁嘅改變呢？摩西話頒布可以用理由去到任何你的妻子的你不喜悦他的理由都可以去休他的噃。耶稣，你点睇先？呢次就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啦，呢次是希望耶稣踩落另一个氹，否定摩西。你说哇，牧师有什么特别啦？咁啊，好重要啦。猶太人如果你要否定摩西就很大件事，即譬如有些某些國家，誰是他們的國家的國父，你如果走到他的國家裡面，你否定他是一個國父，啊，那你就很濕滯了，類似這樣的做法。為何要這樣做法？如果你上過主學，你會明白當時的社會叫做 Honor Shame Society， 榮辱观的世界。人呢，在这个社会要有一个社会地位，你就要争取有光荣，不要让任何羞辱你的东西存在。如果你去参与一个讨论，在一个讨论的时候你去否定一个众人都认为是可信可靠的人物，用这个例子摩西，那你死了，你就会很自自然然地成为众人的敌人了。这班的法利赛人 很狡猾，他是利用这个时候希望耶稣进入了一个否定摩西的现象。那既然耶稣你说哦不可以分开，那摩西为什么可以容许我们分开啊？还说写休书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否定摩西？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去演绎。不过更严重一件事是，这个否定摩西也都同时带到一个否定上帝的一个现象。因为摩西传统上被认识为是什么？宣告上帝律法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摩西五经，就是这样的原意了嘛。哪五卷啊？创出利民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法，你现在否定摩西，即是同时否定上帝，很大罪啊。咁嘅做法有咩好处啊？如果耶稣喺呢个时候，摩西错，喂，你话噶唔可以分开嘛？咁你即系话摩西错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耶稣咁你就否定埋上帝噃，全部人都视你为公敌，边个仲会跟随你啊？医好几多人都冇作用啊！你仲有咩嘅神迹都冇作用，因为你反摩西，反上帝。耶稣在这个情况会不会再次中伏呢？我又看看耶稣怎么回答，好吗？耶稣的回答很简单的，第八节耶稣首先提出了一点，也都是肯定摩西。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第一样肯定摩西的是，耶稣根本摩西根本就知道休差是不应该的，原初就不是这样，摩西知道的，不过是你们的心硬迫使到他在这个情况容许了这件事情发生。错不在摩西，错在人，错在逼摩西进入到一个这样的现象。留意硬心这个字眼，或者心硬，和本的翻译，这个字眼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多次运用在一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就叫做法老王，多 次明知乜嘢先至啱嘅，但卻不去做，就係心硬嘅意思 ，harden the heart。弟兄姊妹，摩西係被你哋呢班罪人逼到佢要咁樣做嘅啫。點解佢要咁做啊？因為呢一個係簡稱之為傷害管理啊。在當時古近東文化的女性，她很多時候是被家庭無理地去看小，其實猶太人本身不是這樣的。2000年的時候我去以色列讀書，去到安息日的時候要點羊燭，而猶太人有一個傳統，點羊燭的人是家裏面的女主人去點的。我就問當時在耶路撒冷守威一子的舊約，即不是舊約，守威一子的教授 Lev， 我問他為什麼是這樣的，他答了我一句說話，他說上帝創造男女的時候，是每個人都有，每一個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當昔日女人導致到罪進入世界的時候，上帝也都用女人帶回光明來這個世界。很漂亮的演繹，漂亮在什麼？救主也都是由一位叫做瑪利亞的童貞女帶回來的。丁姊妹，摩西在女性被伤害是因为人性的堕落，在社会上面被迫害，在家庭里面被迫害，因此摩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唯有保护这班女性，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上帝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之下，都以竭力去处理好伤害所带来给女性那个的永久失去照顾那个的身份。还有上帝耶稣还在这里说，这个根本不是上帝的设计来的。所以当我们去再仔细去看回耶稣的回复，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从这一连串的陈述里面，是归回回去申命记第24章第一至第四节里面的安排，一个很不理想的现象，上帝都要好好的处理。耶稣这样回答，让法利赛人无话可说。耶稣肯定摩西的合的啱，亦都肯定上帝的主权。而在这连串的肯定的里面，这班法利赛人所指出的任何时间只要写休妻就去休，写休书就去休妻，这个做法也都同时拆毁了法利赛人在宗教上面的权柄。什么权柄啊？我们原本我们诠释这段圣经是写休书就得了嘛，现在全部带回去圣经的里面。圣经是为什么？圣经是见这个一个不理想的现象，而你这班处理法利赛人处理着休书的人，你决定谁可以写休书，谁不写休书，谁合法，谁不合法，全部原来的权不在你身上。听清楚没有？有个俗语叫做面是被人给的，假是自己去丢。当一个人立心不良的时候，在这些现象就暴露出他们自己那种的罪恶的心智。可能他们表面上很光荣的，啊，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宗教领袖，我是耶路撒冷公会的差派的释经家， 但是来到这一刻，耶稣将他们的丑恶暴露出来，甚至拆毁他们那个神学，拆毁他们垄断神的说话的诠释权。就好像昔日有个安徒生的童话叫做《国王的新衣》。国王的新衣是什么？国王给几个假的裁缝，根本不懂裁缝的人，来欺骗做一件世界最漂亮的衣服给他，然后甚至穿这件很漂亮的衣服走出去巡游整个城市，但原来根本就没有那件衣服。他说只是王你看不到那件最漂亮的衣服，王以为自己穿上，最后怎样？巡游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说，王为什么你今天不穿衣服出来走的？当法利赛人引用摩西的律法，其实是完全包装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光荣、自己宗教上面那种的垄断权。但在这个时候，耶稣将它全部拆毁。这段圣经进入到第三个回合的讨论了，就是从第十节至第十二节，我们一起看看这段圣经讲什么了。第十节至第十二节，好，一起读。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来到最后尾这一句，我想我给个题目，它叫做与主同行是为了认识主的道理。当我们去留意到在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耶稣一转过来向了门徒说话，也都因为门徒听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两个回合的讨论之后，他有一个总结，想求耶稣的肯定，究竟他的总结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与主同行是什么呢？你随时随地留心在听上帝做什么事，讲什么事。好像我和我爸爸去行收货款一样，我大部分时间根本即是广东话叫做戆居居，但就可以听到爸爸和那些人讲嘢的对答，就看到那些人的心点想。门徒听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讨论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个总结，他说，哦，耶稣啊，我的主啊，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了。有没有留意这句说话的特点？读多次好吗？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如果英文圣经这句说话是什么？ If this is the case of a husband with a wife, it is better not to marry。这句说话的站位是从一个男士角度去看的，你有没有留意？人和合本讲人，其实是按照原文圣经 Anthropos 这个字眼去翻译的。人，任何一个人和他妻子既然是这样，那不如不娶了。即是说什么？他听了很多东西，但是听了出来，什么这么麻烦的，什么原来夫妻的关系这么麻烦的，这么复杂的， 又有时不对，有时不对，那不如撇除所有不对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人，什么人啊？其实都要讲男士的角度，不如不要娶了。这个陈述充分反映出门徒其实他的心仍然的思维方式是好像一般的法利赛人那样，以男士为中心去演绎所有神的说话，或者好像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公会的人，完全以他们自己的主权去引去诠释上帝的说话。你估耶稣看不到啊？ 一聽就已經知啦。耶穌點回答佢哋啊？耶穌話：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是一个恩赐来的，是赐给哪个才可以去做，不是个个人说、哎、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一个男士，即是弟兄来的，他跟我说、哎、我找极多姊妹都不喜欢我的，那我心想 你的样子执执他好不好、就是、你这么奇怪，那么谁会喜欢你，是不是即啊！我以后不娶老婆了，我不找了，上帝没有预备给我了。喂，上帝有没有预备给你我不知道，但不是因为个结果你找不到，因为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就说上帝不赐给你、哦、个做法是，如果你真的可以不用娶嫁娶的，这个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你的选择，是上帝的恩赐。而且耶稣在这里解释了有三个的情况，这个恩赐是有三种的情况会出现。第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生来是阉人，不是自己选的，是自己生出来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被人阉，被人阉的，这个是古近东的里面有一些叫太监，担任一些官职被阉，或者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什么的情况是可以你不嫁不娶呢？除非你是逼不得已，还是是自愿呢？耶稣想讲就是这番说话。但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是生来阉的，或者被人阉的，或者是天为天国缘故去阉，你都是在你自己那个的上帝的所赐之下所发生的事情。你只要信服上帝你就可以做了，如果不是的，不要从你自己的角度来到去演绎，因为如果你从自己的角度去演绎的话，你跟那些硬心的人有什么分别呢？耶稣高举的是上帝的主权，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全段圣经的记载介绍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给我们知道，人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经常说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你有没有真的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来活呢？还是你是你自决怎样走这条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广为人知与神同行的，叫做以诺。以诺的父亲叫做雅烈 Jared， 他生了以诺，记载了在创世纪的第五章第21-24节的里面。当以诺生他的儿子马土撒拉的时候，他65岁，再跟上帝行多300年，即是总共行了365年。大家不要又有什么诠释365、等于365日、啊、不需要做这些诠释的。但在365年的里面，以诺做些什么事呢？以诺退休得闲打下麻雀游下浮，不是、哦、根据《次经以诺一书》第1章第9节， 同埋我哋嘅正典聖經《猶大書》第十四節至十六節，裏邊清楚記載咗以諾喺佢呢人生365年嘅裏邊所做嘅事情。我哋讀下好嘛？以諾一書就冇啦，我哋基督教會又視佢為刺經啊，唔中意睇嘅，咁唔緊要。我哋睇《猶大書》好冇？《猶大書》第十四節至第十六節，揾到之後我哋一齊讀咯。好，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啊，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光復話。這些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滅媚人。 Jude verse 14 to 16， 在這裡原來告訴我，以諾與神同行總共365年嘅裏邊，佢一生喺度做嘅功夫就係不斷傳講，究竟喺呢個世界嘅上邊，人做咗幾多不敬虔嘅事，做咗幾多不敬虔嘅罪行，然後去講咗好多光復嘅説話，而上帝必然審判。咁似一個人講嘅説話嘅，施洗約翰指責希律安提帕，你所作的並不合法，上帝必然審判。弟兄姊妹，點解要講呢番咁説話？看不過眼要出聲？不是，因為這個正正是上帝要世人知道他自己罪的問題而回轉的起點。今天我們說與主同行，也都來到2023年的年結。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最不喜歡黃牧師一件事，就是經常就叫你們認罪悔改。我都認咗啦，我受埋浸啦，點仲使乜認罪悔改啫？我話俾你，受咗浸都可以有罪，仍然要認罪悔改，因為這個就是你悔改嘅起點，知罪悔改信耶穌，呢個就係與神同行嘅目的，讓我哋翻翻去上帝嘅主權裏邊。不是回在我們自己的意向裏面。法利賽人和耶路撒冷公會的錯，就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於是乎就將上帝的說話任意而行。求主幫助我們，用這段聖經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在来到年尾的时候，我们去总结一下，究竟我们今天我们的灵性还有多少地方是需要去更新改变的呢？我们是需要去认罪悔改的呢？没有一个信徒在这个地上是 perfect 的，直至到回去见主为止。不要当见到自己犯了罪，在过去这一年的里面就觉得灰心丧志。上帝讓你知道你的罪，就是饒恕的開始，而饒恕是從你的認罪開始，靠著認罪悔改活我們餘下的人生。進入到2024年，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怎樣，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在上帝的當中，我們仍然是一個認罪 悔改的基督徒，属神的子民。我们同心祷告。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险恶，有很多的试探、引诱，甚至挑战来到针对我们的灵性。但其实每一次这个挑战，反而是让我们更加透彻地去再次反思我们所信是什么。求你的帮助，让2023年所过的这365日不是枉然的，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也都知道自己在信主上面的不足，藉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唯有主所赐，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才活得合主你的心思意念。求你给力量我们去挣扎，求你给智慧给我们去学习怎样明辨自己的罪，好使接下来2024年这366日的里面，让我们活出合主生命的应有的样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